新闻可以用看的，新闻还可以用听的。亲切的早安问候，专业的新闻分享，欢迎加入美英主持的 News Online， 说新闻给你听。
亲爱的朋友，台港后打开后，大家好，欢迎您再度锁定收听 News Online， 我是美英，我是谢美英。进入今天四大报的三则头版头条新闻之前，先来关心今天温度有点高的天气概况喽。今天白天北北桃高温到26度啊，低温15度，竹竹苗介于15度到23度，全部都是阳光露脸的晴朗好天气。好天气好心情，阳光好心情分享您。好，那么今天四大报的三则头版头条分别是中时经济头版头都是央行升息半码抗通膨，这挺意外的哦，意料之外呀。那联合报头版头条，美国否认部队常驻金门，来这个常驻的常，请问经常的长跟长时间的长干有共款嘞。自由时报头版头条，台北市议员陈崇文裁定羁押，因为交保后串证，检方掌握勾串新市政，所以抗告逆转。接着我们来看的是详细的头版头条的新闻内容，来看这个意外，意外真意外，央行出手抗通膨升息半码，而美国联准会则是降息在望，美国欧洲股市都走高啊，这美元走贬，国际金价随之攀升，而面对如此，我们是逆势抗通膨，我们升息半码。好，这电价涨幅今天会拍板定案，冲击因此提前引爆了。央行在21号召开了第一季的理监事会，不止率先将今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从 1.89% 大幅上修到 2.16%， 这是国内第一家喊出破二的预测机构。明示电价调涨会带来的物价冲击绝对是无法避免，更毫无预警的升息半码，重贴现率到 2% 是近15年来的新高，这就是压抑因为四月电价调涨后可能形成的通膨预期啦。那你看全球都吹降息风，干嘛烂我们反向调升，为什么呢？这迎战通膨啊，央行只好打下最强的预防针，但是呢这种防卫性的升级，学者看来是对经济负面冲击呀。好，那么既然这是确定的事情呢，我们就来看看它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配套的做法哦。那大宗物资减税延到6月，要稳定物价，不然你看电价一冲，万物齐涨，势在必行，绝对是无法避免的。那该怎么办嘞？只好想方设法，周边配套稍微先压抑一下吧。那再来，对于贷款千万的朋友来讲，因为升息半码，所以一年的利息得多付7800元。那相对的，对于存款族来讲当然是增加，但贷款族来讲那就是多支付多支出，所以呢这个对投资来讲可能就会比较保守一些些了。因为如果有很多朋友的这个投资，他可能会用银行的钱来进行投资，那这个时候你的成本就增加了，因为你要负担的利息就增加了，因此学者认为这个对经济来讲会是负面的冲击，会影响到投资的意愿嘛。所以这方方面面来看，你要尽善尽美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啦，所以只能看如何调整修正，把冲击降到最低。所以呢等于就是说呢，这个提前调整货币政策，维持紧缩，那么因为上修了今年的 GDP 跟 CPI，就是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哦，那么接下来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啊，因为电价涨，然后再来票价也要检讨，因为 说实话，那个台铁也贵大攒泥，唔巴起给啊。所以呢，因应物价的调涨，所以做一些调幅也是在所难免的，只是那个调幅会调到哪里，这恐怕是通勤族最关心的。那么所有的朋友们，电价物价接下来心里要有准备了哦，所以要等调薪还得再等到明年呢，因为年才刚过，今天是农历2月13要过年，等老板调薪还有一段时间呢，所以只要想办法冲冲口袋里的奖金吧。我们也要对这个实职薪资斗退撸自个儿想方设法来balance 吧，央行出手抗通膨，升息半码，全球都降息，跟他烂得升息啦，台湾是哦反向调升啊。这个美国年内降息三码预期还是维持着这个期待的这个预期的，所以你看他们今年啦哦，美国整个年度今年预计会总 total三码降息哦，总 total 会到三码，我们这儿升息半码，那这个数字都飙15年来的新高，原因就是这个电价涨势压都压不住啊，确实也不那样，因为台电也是亏损太严重了，所以这台电为什么亏损这么严重呢？我们要不要去检讨一下原因呢？专家学者长官们拿出你们的大脑袋检视一下，到底是我们哪些政策需要再调整的，有讨论的空间的，才会造成台电如此大亏损。那台电亏损，调升电价，那就是万物齐涨。其实哦，应该是要一怕整个跟这个金融相关的、经济相关的一块来关注哦。好，那么就把联合跟自由的头版头，我们稍后再来看吧。来看看这个涨涨涨涨涨，有中时头版下方有高电价时代来临，四月平均涨幅11%，有经济日报台积电强涨，台股冲上2字头，冲上20000了。好，分别来看，还是先延续跟物价波动比较关系的高电价吧。这电价费率审议会今天下午召开，要电价方案出炉，四月份下个月电价将调涨11%，而且是不分工业用电、民生用电，各级具全面调升。所以意思就是说呢，过去如果您两个月电价是1000块，接下来要加11%就变1110，大概是这个概念，5000，那你就自个儿再乘11%上去吧哦。所以这个调幅算不小啦，那这冲击到全国1434万户，其中民生用电700度以上扩大涨7%，产业设超大户最高是25%，台积电啦、 Google 啦、中华电三家通通上榜25%了。那经济部从行政院拿到了1080亿元的补贴，这包含台水拿80亿，就台水就台湾自来水哦。那最终压在11%，追平了2023年4月电价幅度，这没让蔡英文总统电价涨幅再创新高。调完之后，每一度平均单价逼近3.5元，所以啊，亲爱的朋友，你要如何省荷包？那就是先从节电做起吧，节省用电，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有些电器如果没有使用，就别让它在那里干耗干转，就把它给关了吧 ，off。也可以省你的荷包呢。那做生意的小商家也区分3级，涨幅比较民生5%、7%、10%，为了压低民生费率，用电大户成为这一次负担最多的对象了。这一次更区分为一般产业和超大户产业，超大户分4级，涨幅分别是15%一直到25%。另外切出了资料中心，同样是分4级，涨幅比较超大户。那全国用电量超过150亿度的超大户只有1家，那就是护国神山台积电呐。那资料中心则有 Google、中华电这2家，等于全国加 台积电有三家电价会被调涨到最高的 25%， 这个对台积电来讲，你说支出成本大不大？大呀，它用电度数哦，这个超过150亿度，就台积电，那你算，你想想看，如果一度 3.5 元的话，那么原先跟现在它增加了四分之一的电费支出，诶，这成本当然是增加的。好了，算到这儿心里有个数了哦。现在开始好好的养成良好的习惯啊，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一起来节电啊，老的小的通通加入节电的行列，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随手关灯，这个不困难吧？还有冷气的这个使用等等，以及节电家具的汰换，这个都是可以去思考。因为如果调涨那么多的话，你也可以想想看，思考一下，有些家电可能堪用，它还可以用，但是它超耗电。耗电就是在吃您口袋里的钞票啊，后循环买起来。那这个脑筋动得快的这个商家哦，或是我们的这些电器的厂家，那么这个时候家电厂家就应该再搭配电价要调涨，顺势推出家节能家电的这优惠购买方案，旧家电换新家电如何折抵哦，等等哦，反正方案你们想吧，这是一波商机，冲一下吧。来，接着再来看台积电哦，刚讲台积电嘛，那台积电强涨不是为了它的电价要缴给台电的电价强涨四分之一25%，也高票嘛是滴滴 key 呀。来，美国联准会维持利率不动，那联准会主席鲍尔释出中性偏鸽，白鸽的鸽，偏鸽讯息激励全球的股市，而我们台湾股市昨天由台积电、鸿海领功，电子股、金融股、传统产业族群都有表现呢，中场大涨414点，最后收盘看到二字头啦，20199点，首次收盘站上二字头两万大关，缔造历史记录啦。那昨天亮丽写下五大亮点，第一是加权指数在8号、13号两次挑战两万点关卡后，昨天再度攻坚，最高冲上20199.3，20199.3点。中场收盘在20199.09点，盘中跟收盘都是记录，是台股史上最佳的成绩。第二，其中市场市值单日增加 1.3 兆到 64.2 兆，改写历史新高记录。第三是加权指数单日上涨414点，是今年以来第三大涨点。第四是全网台积电上涨 3.4%， 收盘价784元，平了3月8号、3月14号的收盘历史高点，收盘市值 20.3 兆，也追平历史高点。好，来，最后是三大法人共买超357.3亿，金额是今年的第六多。好，这就是五大纪录，台积电领涨啊。那再来，这个散户纷纷抢进，证券划拨也写下新高纪录呢。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哦，不要看到人家都在涨，人家都在赚，人家在赔的时候你没看到啊，所以呢啊，卖得凶啊，跟着冲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自个儿得把功课做足，资料备齐，自个儿盘算盘算是否妥当哦。真的要理性投资，不能情感进场，要不然的话呢，马赛杯美利亚。来，接着我们看的是联合报的头版头条的详细新闻内容哦。我先来问一问，请问这个经常的长跟长时间的长，在冷的离干有同款嘞？当然是不一样啊。常住跟常住，经常的长常住跟长时间的长常住，冷的不一样，不相同哦。来，联合头版头讲的就是这个，美国否认部队常驻金门，但不否认常驻。哦，我已经说的你一定回落了，他们否认 这个经常的常，常驻金门，但是不否认长时间的常，常驻金门。来，难怪哦，阿都啊学中文，偶尬拢会起笑，真的会发疯，会抓狂哦。来来来，看这一则新闻哦。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阿基里诺在联邦众议院军委会听证会否认美国军文网站日前报道，美军已经派绿扁帽特种部队人员常驻金门，他这个常讲的是经常的常哦，常驻金门。他说这个报道不实，美军目前并没有在那里常驻，可是没有否认另外一个常驻，长时间的常哦。这他说哦，共军正实现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指示，在2027年前做好攻台准备，攻攻击的攻，台台湾的台，攻台准备。那这个美国2023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实施后，今年起美国陆军特种行动部队绿扁帽顾问常驻金门、澎湖陆军两栖营，并不定期的驻训各级战营。那么联合报今年二月独家报道这一个讯息后，国防部当时就说这个美国的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内容是协助台湾制定全面培训跟制度化能力，涉外军事交流都是依照年度计划执行的，相关细节他们不予评论。那当时国防部长邱国正说，这些都是固定交流，学习美军长处，改善国军缺点。外交部感谢美国方面对台湾长期安全承诺坚定。UBO 有没有想起来二月份的时候，就上个月的新闻报道，我还有一点记忆哦，对，这一则新闻我读过哦。那所以呢，这个美国昨天是否认常驻金门，没有否认常驻啊，那就好公告不撒撒哦。他意思是说，他有来就是长时间的这个驻军在这里协助很多的驻训，但是并不是经常的常哦，就常驻金门。哎，所以一概来大卡久的啦，不是三不狗时啊，行走卡定定在家。所以这样子大概解释一下，我们就听得懂了，对不对？但是你用这个解释给阿多啊听，他们是听阿伯。我也挺阿不撒撒哦。那对此呢，来大陆回应台湾问题，中国内政，他每次都是这八个字啊，反正简单讲哦，就四个字啊，再浓缩两个字就叫内政啊，就内政端出来，就你们不要来管这温刀的事情，你来插什么毁呢？但我们说没有啊，你说我是，你说我跟你是内政，没有啊，我们的税也是缴台北，没有缴给你啊，我们今年1月13号选我们这里的领导人，选我们的总统阿伯孙立，选票上兵来兵去嘛，看不习近平三个字干不是的。所以哦，有时候哦，就碰到这些政治敏感议题就是这样子，还是得要来回应的。所以呢，对于对岸的回应，我们一丁点儿都不讶异，他肯定是这么回应，而我们当然也是要特别跳出来强调的哦。好，那么这协训当常驻，差一点点踩到地雷，你要知道，如果今天美军就这么常驻在这里，要经常的常，这个待机的不赶快哦。但是他来协训我们的这个陆军两栖，那长时间在这个地方来一次啊，多卡固哎，那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把这里就是，年头待到年尾，然后年尾再接年头，这个就不行了。所以呢，这个是很敏感的，是地雷的啊。那这件事情为什么美国特别跳出来澄清是常驻不是常驻？这因为不能让对岸抓到小辫子。美国要维持现状，不想成为水域争议升级的那一条导火线呐。好，这事儿是有敏感度，可能我们听来听去啊，不丢公情凑丢后啊，可是因为它背后的一些敏感哦，那个两岸水域现在比较紧张，那美国当然不希望成为导火线，让对岸抓到个小辫子，他就师出有名了嘛。这样了解了吗？所以可能大家看完这看这个新闻哦，可能会纠结在那个常驻跟常驻，纠结在中文上的常驻跟常驻。但是我们看事情哦，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要穿透表面看到里层。詹亚伯，这件事情其实挺雷的，地雷的雷。 所以有时候其实还蛮清新的哦。我们打从落地起就开始波波摩佛，顶多再加个 ABCD 就可以横着走全球了哦。这学中文真的是挺辛苦的哦。还好我们就从最辛苦的开始学起。来，自由头版头条，这真的是哦，歹路不可行，歹事不可做。你看吧，你看吧，上了靠，上了镜头。好，这个是台北市议员陈崇文涉嫌图利监视器还有光纤网络业者收受台智光公司负责人提供的不正利益，向台北市府施压，要求提高警用监视器预算。法官原本裁定他200万元交保，检方抗告后，高等法院发回更裁，台北地院昨天重开羁押庭，认为这个案子的金流错综而且关系密切，确实有事实足以认定可能有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因此交保金只能担保他逃匿后可没入，但是呢，这个交保金无法保证不勾串呢，所以为了确保共犯跟证人证词的真结，因此更裁羁押禁见。所以这告诉我们，这歹路不可行，歹事不可做啊，这些事儿通通不能碰。好，这是自由头版头条的新闻，就看到了哦，上铐带上警车，所以也警醒所有公务部门好修行，包括民意代表也是一样的。好，跨河情凑，提醒自己不行，不能，不可以。好，那么接着再来这个，您听听看可不可以呢？哎，不过好像要进广告了。好呗，那这一则新闻我们就留待广告之后回到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您觉得这样定义可不可以？这卫福部点名儿虐疏失，双北市不满，卫福部是断章取义。接着我们来看中时头版下方的新闻，请问您是否认同卫福部点名这个是儿虐疏失呢？卫福部昨天的行政院会专案报告凯凯遭虐死案，罗列了四大关键断点，点名台北市跟儿盟访视都没察觉异状，新北市没评估孩童出养必要性等疏失，再甩锅给地方。对此呢，新北市社会局发出三点声明反驳，卫福部检讨报告是断章取义。台北市强调已经邀集专家开会提出改革建议，检讨报告将提交中央讨论。所以来来来，您是否认同卫福部所点名的内容呢？这双北市哦，认为这个是断章取义。那陈建仁院长指示研议设置儿少保护机构，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机构是有其必要性，而且还有一点，是不是既然凯凯案让大家注意到这一环，那我们再把年龄稍微再延伸到青春期的孩子好吗？我相信哦，很多家里有青春期这个年纪的孩子的家长都有感觉到，这个年纪的孩子比较敏感，而且有时候情绪比较活泼一点。我的用词算很温和了吧？那情绪比较活泼一点哦。那在学校里边呢，有时候老师也是挺头疼的哦。到底该如何辅导这样的孩子导回正轨，远离偏差的行为？那甚至有些校园还传出啊，这个教育，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叫做训导主任角色的这样的一个老师哦，其实他自己也面临了这个人身安全的威胁哦，那甚至也有被 K 的都有，只是没有上报而已哦，媒体没报，但是呢，实际上是有存在的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既然我们要关心这些未成年的孩子的话，我们从这个出养的评估，从凯凯案来检视，我们是不是把年龄层一路就往上拉到青春期的孩子，如果行为比较偏差，我们需要带回来导正的，我们的辅导机制在哪里？我们现在大概普遍发现哦，有些老师，我们也不能够说他好像就是把这个教职当工作，因为他也可能会面临人身安全的威胁啊。所以呢，这一环我们该如何来补强？这个就是我们的主管单位要 介入，要去了解，要给学校，要给老师做最佳后盾，而不是把老师推到第一线。你知道吗？现在其实老师一方面要授课，另外一方面要关心孩子，要辅导行为，那还有一环，也要面对一些可能在情绪上还有比较温和成长空间的家长。因此其实这么尬才跟以前不同款呢。以前呢、哦、我们的爹娘，我们那个年代哦，爹娘是领着我们告诉老师说，谢美英不乖你就给他怕，没要跟你给他尬死。你有没有印象？对，以前是这样，所以老师是可以放手教训的，可以管教的。可是呢，现在的老师的管教权到哪里？那个点到哪里？干脆现在都不管了。你家长不管我，老师我也就这样。要不然这个有时候家长还跑来跟我沟通啊，那老师也是很疲劳的。所以我在这儿我想说就是就事论事哦，不是说帮老师讲话，帮家长讲话，帮孩子讲话，不是，而是孩子就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不要分你的我的他的孩子，也不要分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啊，都在这一片土地上生存，拢是咱的囡仔，咱爱看嘎。难免有时候他可能这个情绪比较低落，亦或者可能行为比较活泼一点点，那如何让孩子回到这个正轨上，这个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啊。所以我要讲的是这一环，不要每一次哦，我们发生了这个1岁孩子的事情，我们就来关心这个年龄层的，然后改名儿，改天又发生了这个国中生的事情，我们又去关心国中生，调转头来又国小有状况，然后再去追国小，为什么不能一次到位？每次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呢？是吧？我要讲的是这个问题点哦。好，你我都曾经这个青春过，都曾经阳光过，也或许曾经是让老师比较头疼的孩子，但其实放眼望去，许多过去在求学阶段，或许哦，他比较热情，比较活泼，比较外向，社交能力比较强哦，我这样的用词应该够温和咯。但你转过头来，后来那个时间点到了，孩子想通了，他自个会去努力吧。你看我们桃园市政府就有一位局长啊，我就有时候笑他说，我看你应该是要争取当教育部长，你大概好多学校都读遍了哦，这高中之后念了多少所，然后接着专科，然后技职教育，然后一路又到研究所，然后又去念博士。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如何关心孩子是最重要的。有时候倾听沟通替代责骂跟威权，可能那一个双向的效度会比较好一点点呢。难免某个阶段年龄阶段的孩子，他的情绪是比较满的哦，比较满的很容易就满出来了，就爆浆了。那我们也是过来人，能不能够多一丁点儿的耐心，那多听哦，不要责骂，请听沟通，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关怀的方式哦。不然的话呢，这个用责骂威权只是把孩子往外推，你知道孩子往外推就很容易被有些社团给吸收了。这样子讲您能了解意思吗？好，讲得很委婉，有慧根就听得懂了哦。好，来接着自由时报头版下方的社会新闻来看，投资诈骗，虚拟货币成了投资新标的啊，要特别提醒大家小心啊。那这次有11处地检署扫荡诈骗集团，押了18个人，扣了5000多万，可是受害者的钱不见得都能追得回来哦。诈骗集团搭上投资虚拟货币的热潮，高等检察署为了打击诈骗集团的气焰，日前发动11个地检署指挥调查局全台同步扫荡，查购诈欺神器猫池跟不法所得5755万，另外申请羁押18名被告获准。好，这个是这个被查到了，但我的意思是说，那前端被害者呢，被骗的呢，这些有的可是救命钱呢，养老金救命钱呢，保命钱，这可能是医药费等等哦，这被诈骗集团就这么骗走了，这家庭该怎么活下去呢？所以哦，应该是在源头前端就把它给 hold 住，而不是哦 钱都骗走了，银两骗光了，也花的差不多了，被抓到，然后呢，然后当然就不会有然后啦。所以呢，吁请民众投资切记，您一定要停看听，不是只有经过平交道才停看听，这样子了解吗？这个每次给你的那些讯息会让你觉得哦，哇，你这个再不丢钱进来投资，你就会遗憾终身了。可是当你把钱丢进去之后，你就发现你是终身遗憾啊！所以呢，这个要特别提醒大家要留意，要当心哦。天底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啊，哪是有这么好的事情？试问轮得到你吗？好，长官既然说了，呼吁大家投资请停看听，停下来思考，看查看投资公司及标的的真伪，听投资前听一下政府反诈骗单位怎么说。我们先来关心这涵洞撞车案。这高雄人五前晚发生重大的交通意外，肇事者邓姓驾驶，他是游览汽车公司的员工，结果误闯限高2米的机慢车道，因此游览车被涵洞口硬生生的削掉头啊，车头整就被削掉了，那样一死15伤哦。那桥头地检署侦讯后，依过失致死罪哦，缴保，后续要追查车祸原因跟超时工作是否有关，所以现在疑似游览车驾驶超时工作，他出车时间长达15个小时，误闯限高车道，过失致死罪30万交保。所以这事儿有两个点要去看，第一个就是他是不是因为超时工作，所以呢这个比较疲惫疲劳，他在这个判读上面因此产生了比较延迟的状况哦，或是因此而误导那误判，这个是要去追的。那另外就是呢，那个路口既然是限高车道，它的限高标示是否足以明显到外来车辆在行驶的时候远远的就能够看到了哦，因为如果太靠近才看到，哇，打东啊马背虎啊。所以呢，这一个可能就是所有标志标线主管单位哦，像我们这里是交通局，就要去了解一下我们类似我们所有的涵洞有限高，或是有些那个高架桥下等等哦，有许多地方它其实是有限制高度的。那这个限制高度的告示牌是否明显，而且必须要在前多少距离，这个法规有规定的哦，好像是前30公尺还是50公尺，是不是你就必须要开始哦罗列告知前方有限高，那要让所有的用路人清楚明白，避免像这一次发生的误闯事件酿成人命的伤亡。所以我说这事是要分两怕来看，一怕是追这事情怎么发生了，另外一怕哦，其实我们各县市政府，像我们这个地方的，我桃园市是交通局在主管，那不知道其他县市地方政府在这一环是否也有成立交通局哦，那就是主管标志标线的这个号志的单位，要去检视我们自己辖内所有道路类似这样是否有清楚明显的告示哦。或许你会说啊，当然都会有啊，但是你知不知道这风吹雨打日晒雨淋，有时候那些告示不够清楚，亦或者污损了脏污了也比比皆是，亦或者被路树给遮挡了也是有可能的哦。像美英就曾经在议会总质询的时候，我就罗列了我们中立地区的许多的这个标志号志被路树给遮挡，因此跨博还有那个路牌名也看不清楚的也都有，还有歪的斜的倒的还有那个下腰的那种标志都有，故意都弯过去啊，都没人去处理都有。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这高雄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赶紧主动去检视我们自己辖内哦，我们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新竹市苗栗，我们自己辖内是否有类似这样子可能会发生误闯的机会的道路，我们赶紧先做一些这个清理，让标示能够更清楚，说明能够更完整。好，那么接着再来看这个话题，来联合今天 A4 版面哦， 520快到了，520就是赖上英下，赖清德英蔡英文。好，赖清德布局2026，英系恐怕成剑拔。好，有人可能会说啊，你不是拢民进党诶，哎呦，赶快呐，各政党内部一样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哦，也会有 ABCD 比较好，然后甲乙丙丁甘情看吧，都是会有的。所以这个权力一旦交接之后呢，你这旁呢恐怕成剑靶了哦。这第一个要看就是地方党部主委的改选，那派系人士说英系寄托陈其迈，新潮流全面接班吗？那赖清德的本命区成了焦点，其实任何人坐上最高位置，权力最高位置都会想要巩固自己的位置，阿伯吼你捆睡都会睡得不安稳呐、啊，所以怎么样让自己的人帮你够逃够位，瞻前顾后很重要。目前看到大概就台北市英系内战往内互打啦，那另外云林、台东、嘉义、宜兰也都有新仇旧恨，大概做灰圣神哎哟。不过现在算好像还是有一点点早啦哦，因为520才交棒嘛，那么520后。可能会更激烈一点，更激情一些些。好了，讲到这一个哦，就会来看你是赖神的人马还是小英的人马啊、哦？那像以桃园来讲的话呢，就有在检讨啊，2022啊，还有今年2024哦，就2022丢掉桃园执政权，2024立委又遭团灭，所以呢就检讨桃园啊。我们都知道啊，正副院长是谁的人呢？哈、哦，别讲大家拢怎样哦。所以呢，最近正副院长频频出现在桃园，你们要弄清楚一点哦。刷曝光度，探视这个这个跟老朋友互动交流啦啊、哦，这个关心地方的做法跟跑选举的力道是不一样的。我看哦，我觉得这次跑选举的力道，就你不替自己备好舞台，你认为别人会给你资源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什么叫做民意之所归啊？当大家都觉得你很优秀的时候，某些要顾形象品牌的哦，伊玛西含着眼泪不得不给你个位置。但是有些人一旦你给他位置，给了资源，他就会放大运用，他有加成效果的。像郑文灿副院长就是这个非常懂得怎么把小资源做大，做大效度效果的。所以呢，这个桃园是他的本命区啊，如果双北没机会，内阁没位置，桃园或许就是他口袋里攒的最后一张牌。要不然你觉得他频频在桃园是为啥呢？来回家乡关心地方建设，看看老朋友互动交流，这是一种做法，但是跑选举的力道跟做法又不一样了哦。好，那么现在这个民进党地方党部主委改选哦，这看来看去，现在哦，听说传说有人说正副院长要派前立委汤慧珍参选主委，但是各山头还没首肯哦。这汤慧珍是鸽派哦，他基本上是比较温和，他不是这个我们就以鹰派鸽派来讲好了哦。他是比较温和的，所以这个面对各山头各派系的斗鸡，你用温和的白鸽是否能够压得住呢？这恐怕也是要思考的。但也有一环，不是你不是他，好了，来了一个大家虽不能完全接受但勉强啊，虽不能完全满意但勉强能接受的人选，这或许也是有机会脱颖而出的啦。好了，总之呢，这个政治角力就是谁怕谁。接着我们来看的这个新闻啊，是监察院纠正国防部啊，为什么呢？因为哦，他们有违师，他们去买无人机、买干扰枪，这个地方恐怕要有些状况，因此被纠正了。这大陆2022年，就是前年的时候，频繁运用无人机侵扰金门，烈雨就小金门嘛，你还记得吗？无人机飞过来到小金门，还可以看我们的公告栏上所写的内容呢。你看这飞得多低，看得多清楚啊。那国防部为了寻求反制，所以办理无人机反制系统委托研究案，监察院调查发现，国防部没有循正常预算编列，他们反而是向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申请预算支 应。另外，中科院对外办理战术型进程无人飞行载具的组件采购时，也有不合理评选状况，所以认定国防部和陆军司令部督导不周，因此提出纠正啊。那针对监察院的纠正，过去国防部对监院调查结果都会说尊重，而这次罕见的没有做回应，也就是不哭不笑不点头不摇头，都以为他是台积电了。台积电向来对于市场评论完全不回应，哎，这下子国防部对监察院的纠正这一次罕见的没有任何的回应。过去都说啊，我们尊重啊，对调查结果啊，我们会尊重监察院的调查结果，但这是什么都没说啊。那么监委调查发现，国防部当时没有编列相关法定预算，就以委托研究案名义向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申请预算之应，借此快速的获取两套无人机干扰设备。那这个研究案遴选过程没要求参选厂商提供合作意向书，影响后续执行成效，而且事前明知参与的四家厂商各自技术能力不足，无法达到预期成效，还是坚持要办理，还遴选出一家厂商进行设备研究。所以监察委员认为，陆军司令部没能对外充分说明这个委托研究案跟日后陆军无人机反制系统建案关系，因此行为明显有违失。所以讲到这儿，您大概回想一下，是不是有些公务单位的那个采购案呢，他或许那个过程细节不够精致，甚至有的非常的粗糙，然后在网内检视发现有猫腻。对啊，类似你这明明就是它的功能、机能、能力都不足，可是呢，你的技术能力就是不足，根本没有办法达到我原来希望这么做的预期的成效，可是还坚持办，你不觉得就很诡异吗？真的就是怪一个啊，怪不怪？让监察院纠正，那后续再去查查，但是要向全体国人说清楚、讲明白，因为任何一分钱，不管你是国防部的预算还是基金会的预算，这全部都是公帑啊，哦。都得要让全国人知道，全体国人都有权知道。好，那么接着再来看的，清明连假即将到了，你们觉得时间过好快哦，怎么感觉好像才刚过完春节，然后228接着现在跟你说的是清明连假。那清明连假到来，因为要返乡祭祖，要扫墓哦，要慎终追远，所以呢这一块的大众运输量是可以预期的，因此包括了轨道运输，包括了国道客运，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开卖车票都要掌握，那包括机票、车票等等都有。那再来我们的道路的拥塞情况呢，告诉您，高工局预估恐怕国道五号会塞到爆，会创下历史最大交通量。所以如果您是要往那个路线去的话呢，您思考一下是否要提前一点点时间，亦或者往后延一些些时间，避免塞住了，定点在路上是就港口哎哟。那今年清明连假从4月4号到7号会有大量返乡及出游的人车潮，观光署公布旅宿订房率 45.45%，比去年下降 5.18%。 那旅馆业者认为是受到房价跟出国旅游等因素的影响，高工局则预估国道5号雪隧南向将有机会创下历史最大交通量，车速会低于40公里，行车时间最多是平常的7倍，也就是说呢，平常要走1个小时，这下子要走7个小时，建议改走台九线等替代道路。但美英则是建议你看能不能够提早一些些时间出发，也是可以考量。那如果大伙儿很多车都往台九线移动的话，那不就换这儿定点了吗？不过话再说回来，台九线哦，这个到某几个那个路段呢，景观还是挺美的，但开车的人看不到哦，坐副驾跟后座的倒是可以欣赏一下优美的景致，这是可以的啊。毕竟以前勾扎西尊走台九线哦，那个是还蛮忐忑的，尤其一个人行驶这一条路段，又入夜之后，那真的是哦，保证 份精神绝对是这个超好，好到满出来，因为你那个眼睛盯着四周，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哦。但现在都不一样，现在真的环境挺好的，有机会的话不一定都得走雪隧，看看台九线的风光也是挺美。不过哦，接近那个头城那一段呢，那九弯十八拐哦，要放慢速度，小心行驶。毕竟哦，这个安全才是唯一抵达目的地的王道，您说是吧？好，那么接着再来看《自由时报》头版版面还有这两则图文。来，卫福部的最新调查哦，65岁以上长者有8%，将近8%失智哎。这明年台湾就要进入超高龄社会了。卫福部昨天公布最新失智症盛行率调查，65岁以上长者失智症的盛行率是 7.99%， 就差不多是 8% 了嘛。推估失智症人口大概35万人，七年后估计将升至49万人。而这份调查显示，女性失智症盛行率是 9.36%， 比男生的 6.35% 还要高。那国人失智症类型前三名是阿兹海默症、血管型还有巴金森氏症，这提供大家做参考。所以呢，我们还没上65岁以上的朋友哦，注意一下我们在生活作息、运动应或者在饮食上面如何可以去避免和失智症过度接近，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唯有健康的身体才会有美好的退休生活，你说是吧？好，再来哦，这世界森林日是昨天3月21号是世界森林日。教育部推动了美感教育计划，结合环境议题的森林保护课程，花莲县的丰滨国中就带着学生走入森林，认识阿美族部落文化和林木建筑，学习部落传统的木桩制作等等等。好，这个是配合这个环境教育日，世界森林日，然后结合了一些课程规划，这个就叫做寓教于乐。所以呢，许多的学习不是在课堂上，或许走出教室，那是另外一番的这个学习的角度呢，也可以跟朋友们来分享分享。也谢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星期五咯，时间过得超快的，祝福你有愉快而美好的一天及周休假期，下周一我们再见了，拜拜。